Sound On。
当你的好奇是由焦虑所驱使，问的越多只会让关系越糟糕。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明明知道你看了伴侣或者是你一个重要的对象的讯息，那你知道看了之后会让自己不舒服，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啊，然后想翻箭去看，然后在事后又会觉得早知道就不要看会比较好，但看了之后又有一种本来很焦虑然后舒缓的感觉，就你看我就知道吧，他跟那个谁谁谁有一腿，或是他就是有去追踪谁谁谁，或者他就按谁谁的赞，有看谁的限动，这样。然后这个舒缓之后可能隔一阵子，那个第二波心里面的焦虑就又来了，就觉得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到底有没有再去看那个谁，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的限动之类的。那如果你有经历刚刚这种很想看然后也真的看了，或是没有看，然后心里面有那种焦虑不断起来的这个状态，或许你就是在正被一种好奇给驱使的状况下。那前阵子我在读正向心理学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奇心这件事，就这个特色，它可以是一个人的优势，但它也可能可以是一个当你过度使用这个优势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一个劣势。过度好奇或者是问的太多，那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那讲归讲嘛，那所以心理学研究有没有人在做好奇心，比较不是用好奇心这个词。我前几天念到一个概念叫做应该是侵入性的行为，我有点忘记英文是什么，好像是 intrusive 还是什么，反正总之就是一个侵入性的行为。那在关系当中的侵入性行为，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你看对方的手机，或者是你去看对方的一些隐私，甚至你去偷偷去参加他的一个他会出席的活动，然后远端的监视他，这样子，这是所谓的侵入性行为。那个研究他发现说，当一个比较焦虑的当事人配上一个比较逃避依恋的当事人的时候，这种焦逃的组合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焦虑的这一方会当监视或是侵入的那个人，然后逃避的那一方可能发现了之后就觉得很生气，那他原本对于关系已经很不相信了，后来就更不相信这样的状态。好，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呢，也跟这个所谓的不相信啊，或偷偷看啊，或是侵入性的这个行为有点关系。好，那这个故事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吕旭雅老师的童话分析课里面听到的，那跟之前我们讲那个铁匠的女儿那一集很像。那这两个都有收录在最近呢蓄力文教基金会的课程当中。那 我的讨论可能跟他们比较没有，就比较不一样啦，就是用我的观点切入，但是我觉得旭雅老师的观点也非常棒，然后非常有趣，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蓄力文教基金会听他们相关的课程。那因为旭雅老师讲这个故事就讲了快要一个小时，所以我大概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全部很细致的讲完，我就给大家一个精简的版本。那这个版本是我之前在姐妹淘上面有写的一个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版本。好，这个故事呢叫做美丽的瓦西丽莎，瓦片的瓦，然后希望是丽莎，就是那个 Lisa， 那瓦西丽莎，然后和森林女巫巴巴雅嘎。巴巴雅嘎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好像是某种声音。那大家如果上网搜寻巴巴雅嘎， BABAYAGA 应该是这样拼，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张图是有一个女巫，然后坐在一个臼，像我们在捣小米的时候用那个臼，木头做那个臼，坐在一个臼里面，然后拿着这个捣小米的那个锄子吗？还是木棒？它是使用这个木棒在移动，大家可以想象吗？之前有一个游戏，就是一个男人，然后坐在一个锅子还是桶子里面，他需要拿一个桨在那边滑动。就你可以想象，就像那个那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游戏。但总之就是这个巴巴雅嘎这个女巫，她就是一个女巫，但这个女巫她是坐在这个臼里面移动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哈哈，那他不是跑得慢吗？哈，怎么还可以当女巫呢？你可以想象这个鹫就是他的扫把，所以其实他可以很快的快速移动，哈，只是他的扫把长得形状很奇怪而已。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瓦西丽莎和爸爸雅嘎，刚刚已经介绍过爸爸雅嘎，哈，那瓦西丽莎呢？这个故事其实是灰姑娘的原型故事，然后据旭雅老师的讲法，瓦西丽莎是灰姑娘的原型。那大概就讲一个悲惨的女儿的故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讲灰姑娘，然后听听看灰姑娘的故事。不过我们今天来仔细谈谈这个原版，哦，应该是俄罗斯的，我记得是俄罗斯吧的一个传说，哦，叫做瓦西丽莎跟爸爸雅嘎。好，那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可爱善良的小女孩，大家都叫她美丽的瓦西丽莎。她的妈妈在瓦西丽莎八岁的时候生了重病，去世之前，妈妈把瓦西丽莎叫到前面来，跟她说：
你要好好听着，这个木头雕刻的娃娃是我母亲送我的礼物，现在它是你的了。你要把娃娃带在身边，不要给任何人看到。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给他一点东西吃，问他该怎么办，他就会帮你解决问题。
留下这个礼物之后呢，母亲很快就死掉了。瓦西丽莎把娃娃拿出来，给他吃了一点点东西。娃娃突然开口安慰他说：不要担心，黑夜比清晨更有智慧。之后瓦西丽莎就经常对着他诉苦。瓦西丽莎的爸爸是个商人，常常要到处远行。有一天，他带回了瓦西丽莎的继母，告诉他以后就由继母，这个继母叫做莉莉亚，来照顾他。继母呢，是有两个女儿的寡妇。虽然瓦西丽莎并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她还是有了一个新的妈妈和两个姐姐。随着时间的变换，瓦西丽莎越长越漂亮，出现了许多的追求者，但往往都被继母打回票。莉莉亚就是这个继母，有一天跟瓦西丽莎说：我跟你讲啦，除非两个谁谁先嫁出去啦，否则你不能结婚啦。他两个女儿呢，常常要求瓦西丽莎做一些繁重的家事，但因为有木头娃娃的缘故，所以瓦西丽莎总是很神奇的顺利的把这些家事都能够完成。继母没办法，只好想新的方法来折磨她。有一天，他跟瓦西丽莎说：我们现在要搬家，搬到森林的边缘去了，你赶快打包行李吧。新家在黑森林的旁边，是一个很老旧的房子，旁边渺无人烟，只有大家都知道但是又害怕的那个巫婆爸爸雅嘎住在离这个家稍微近一些。大家都知道爸爸雅嘎会吃人，但是继母总是使唤瓦西丽莎去森林里面捡木柴摘莓果。奇怪的是，瓦西丽莎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然后没有被爸爸雅嘎给吃掉。某天晚上，继母告诉三个女儿，她说：我们一起来做针线活吧。大女儿负责绣花，二女儿负责呢就织那个袜子啦，瓦西丽莎你就负责纺纱啦。说完之后呢，妈妈就去睡觉了。没想到一边纺纱，灯火越来越暗。大女儿想说：我把灯芯整理一下好了，看能不能就是让这个火呢可以更大一点。就一不小心呢，竟然把火给弄熄了。那个年代没有打火机，所以又不可能就突然点火这样。所以她就跟瓦西丽莎说：糟糕了糟糕了，没有火啊，我们就不能做事了啦。你去跟爸爸雅嘎借一下火啦。二女儿就附议说：对呀，你对森林最熟了，就由你去吧。瓦西丽莎很不得已，只好自己出门了。被迫借火的瓦西丽莎呢，就哭着跑出了门。只是这个森林实在太暗了，她越走越深，摸不出方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迷路的他突然看见一个骑着白马的白骑士走进来。当白骑士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曙光就出现了。过没多久之后呢，他又遇到了一个骑着红马的红骑士。当红骑士路过他身旁的时候呢，太阳就出现了。他继续走啊走的，见到前方有一个小空地，爸爸 Yaga 的家呢就在那个空地上面。当他走近仔细看了一下那间房子，发现房子的四周呢围了一圈骷髅头，地板上布着鸡爪钉，他害怕极了。这时候马蹄声又出现了，这次现身的是一个骑着黑马的黑骑士。当他经过瓦西丽莎身边的时候呢，黑夜就来临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骷髅的眼睛，大家记得吗？那个房子旁边都是骷髅，骷髅的眼睛呢突然亮了起来，然后一阵阴风吹起。此时候巴巴雅嘎出现了，他坐在一个很像木臼做那个桶子里面，右手拿着木头做那个杵子，左手拿着扫把，身上披着披肩，从天空降落。他对着房子说，
把门前朝向我，背对着森林。
那个房子竟然听话的转了方向，将门口对着女巫。
巴巴雅嘎说，这里有活人的气味，你给我出来。
瓦西丽莎只好走出来。巴巴雅嘎问他说，
你是被人送来的还是自己来的呢？
瓦西丽莎回答，
是我的姐姐叫我来的。
女巫回答，
好吧，那你可以进来。
两个人进门之后呢，女巫问他说，
你想要什么？
瓦西丽莎回答，
我想要借火。
女巫说，
借火给你可以，但是你得替我做事当做回报。你要由这里由里到外把我的房子打扫干净，还要替我做晚餐，还要把厨房的玉米拿出来把坏的挑掉。如果有一颗坏玉米没有被挑出来，你就会被我吃掉。
说完呢，巴巴雅嘎就把炉子上面的食物通通都吃光了，只留了一点点给瓦西丽莎，然后就去睡觉了。瓦西丽莎带着她的娃娃出去，然后只喂给她一点点东西，然后还对这个娃娃哭诉说，
怎么办怎么办，我做的事情好多。
娃娃跟她说，就是那个木头做娃娃跟她说，
你放心，你只要负责做晚餐就可以了。
隔天天没亮，瓦西丽莎就醒了。她看见白色骑士经过，曙光出现了，接着是红色骑士，太阳也出现了，然后巴巴雅嘎就出门了。瓦西丽莎也想离开，但是门却锁着，她只好留在屋子里面。但是她却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被那个木头娃娃给做完了，她只需要煮晚餐。不久她又看见黑骑士经过，夜晚就到了。女巫回来之后检查里里外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丝毫不差，她很不高兴。
我的仆人出来，把这些玉米拿去磨成粉。
他话一说完，三双手从不知什么地方出现，把整筐玉米都搬走了。大家可以想象吗？这三双手是真的三双手，就是说手指尖到手肘这样长度的手，然后有三双这样。女巫又给了瓦西丽莎一个新的任务，
明天一样把房子给我整理干净，做晚餐，然后把罂粟籽跟泥土分开，有一点点泥土都不行。
隔天呢，那个木头娃娃一样把事情做好了，瓦西丽莎只需要煮晚餐。巴巴雅嘎很沮丧，因为他找不到要把瓦西丽莎吃掉的借口，只好再叫那三双手把罂粟籽拿去榨油。瓦西丽莎在旁边看着不发一语，巴巴雅嘎就问说，
嘿嘿，你一定想问我很多事吧？
瓦西丽莎说，
我确实有很多事情不懂。
巴巴雅嘎就说，
哎，你可以问啊。
真的可以问吗？
可以可以，不过你要知道， 浓的越多，老的越快。不是每个答案都会带你去比较好的地方。
于是瓦西丽莎就问说，
那个白色骑士是谁呢？
那个是我的仆人黎明。
他又问，
那个红色骑士是谁呢？
那个也是我的仆人，仆人叫做太阳。
那黑色骑士呢？
那个还是我的仆人，叫做黑夜。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个长着脚的房子，还有那个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的手，但是瓦西丽莎呢就决定不问了。女巫问她说，
你还没有别的要问吗？为什么不问了呢？
瓦西丽莎说，
因为你刚刚说过懂得越多就老得越快。
女巫跟她说，
你是对的，因为你刚刚问的呢都是围墙外的东西。如果你问了围墙内的东西，我就会把你吃掉。以前有任何人问了围墙以内的东西，从来没有活着离开过。
女巫就接着说，
好哦，那现在换我问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那么好？
瓦西丽莎就回答，
因为我有母亲的祝福。
女巫大叫，她说，
你母亲的祝福让我很不舒服，滚，给我滚。
她就把一个骷髅头呢交给了瓦西丽莎。
好了好了，这是你要的活，你可以走了走了。
瓦西丽莎离开之后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家里面暗暗的，母亲和两个姐姐都坐在里面。自从她离开之后，火只要一进房就会熄灭，这段时间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够枯坐在黑暗里面。他们看见瓦西丽莎拿着火，开心极了。他们看清楚那个火光是骷髅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害怕，眼睛发出的火却紧紧地追着这三个人。火越烧越旺，越来越热，最后把这三个人都烧死了。天亮之后，瓦西丽莎离开了家，把骷髅头埋了起来。等爸爸回来之后，爸爸带着很多很多的礼物跟金币，两个人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就刚刚大家听到是版本 A， 那版本 B 是就是他的这家人死掉之后呢，后来他离开了森林，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裁缝师。那他做的衣服呢很受到沙皇，就因为那是俄罗斯的故事，很受到沙皇的喜爱，沙皇爱上了他，从此之后呢就跟沙皇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他会一直把那个木头做的娃娃呢带在身边。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段落是什么？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最有感觉的是爸爸亚嘎讲的那句话，他说，不要担心，黑夜比清晨更有智慧。那有的版本是什么黎明比黑夜更智慧，但总之就是我觉得都一样智慧啦，但是这个版本的黑夜比清晨更有智慧的意思，我的感觉是说，当你处在一个黑暗当中，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就像那个瓦西丽莎在森林里面怎么走都没有尽头的那种感觉。可是你在当中可能可以淬炼出一种和自己的黑暗相处，和自己的痛苦相处的智慧。有很多那种创造或者是很深很深的体会都是在黑里面发现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谈的部分是，这个女巫她在问瓦西丽莎问题的时候说，你什么都可以问啊。那瓦西丽莎她问的问题是有关于房子外的问题，而没有问房子内的问题。那女巫就讲说，如果你问房子内的问题的话就会死掉。那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好，如果你去挖到很内在很内在的东西，你可能会有一些很痛苦，然后甚至是濒临死亡这种感觉。所以有些时候去闪避甚至逃掉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内在感觉，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有些东西你可能可以先做好，比方说在这个故事里面，爸爸亚嘎不是给了很多任务吗？然后瓦西丽莎就去哭着去求那个木头的雕刻的小娃娃，那小娃娃就是跟他说，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就是只要准备晚餐就好了。那这段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就试着把自己喂饱。喂饱是指实际上的喂饱，或是生活上面的喂饱。你可能做点菜，或是吃点东西，让自己维持在某一天的状态。其他的事情，这个世界或是你心里那个木头娃娃自然会有安排。这个喂饱除了是喂你自己身体之外，也还有喂这个木头娃娃。那喂食木头娃娃的部分呢，就有点像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那些曾经让你觉得舒服然后给你祝福的东西。你去想起这些给你祝福的东西，甚至想起这个木头娃娃曾经带给你的美好回忆，它可能就会是一种祝福。所以你今天喂食你的木头娃娃了吗？还是你今天依然沉浸在那个很黑暗的森林当中，甚至一直很想要去挖，一直很想要去问那个三只手是什么，或是这个屋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你把焦点放在那个娃娃上面，甚至去喂它一点点东西，或许那些你觉得没有解答的问题，都可能会慢慢的自己形塑出答案跟解决之路。那这个故事我觉得印象最深刻，除了巴巴雅嘎的这个形象之外，那还有关于一个能够压抑自己好奇心的女儿，那她最后得到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结果。好，有些时候你会被自己的好奇心给驱使，那很好奇很好奇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想要知道某些事情的答案，但是这个知道了以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让自己害怕或是担心或是验证果然跟自己想象一样的东西。比方说你可能看到他跟别的人暧昧的对话，或者是你登入他的账号，然后终于验证你在心中已经疑惑很久的这些假设。你可以想想你在过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是好的结果吗？还是都是不好的结果？那这个由焦虑所主导的行为，包含去 check 讯息或是去哪里堵他，它其实背后的东西就是想要某一个焦虑可以缓解，可是想要某一个东西可以缓解的决定，通常它后续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会损伤这段关系的。那尤其是你透过去跟另外一个人亲近，比方说侵入他 的生活，或是偷看他的手机，然后去缓解焦虑的时候，而不是你自己去把这焦虑减缓的时候，其实你再怎么问或再怎么去逼对方的回答，通常会得到一个关系更糟糕，然后满意度越差的后果。好，那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倘若你是这一个不断的去很好奇的问，哎，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或者是会去 check 说他现在有没有跟谁在一起的人，那这个 check 的人本身你再去验证或是寻求问题答案，这个人本身整个过程当中会很焦虑，然后知道答案之后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之后会有更多焦虑。那被 check 的那个人会觉得你总是在质疑我，甚至你总是在挑战我，然后你不信任我，那这段关系对于两个人来讲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好，可是有些时候很奇怪啊，就是你还是会很好奇啊，还是会很焦虑，还是会很担心，那该怎么办呢？好，以这个故事来说呢，大家记得吗？这故事的一开始有提到一个祝福娃娃，这个祝福娃娃是谁给的呢？是瓦西丽莎她生母给她的。在瓦西丽莎的妈妈过世之后呢，她受到了继母还有姐姐的虐待，就像灰姑娘的故事一样，总是很多事情都叫她去做，但每一次只要她有困难的时候，都是这个有祝福的娃娃来陪伴她。那包含她在巴巴雅嘎的屋子里面，她很困惑到底可不可以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会问那三只手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拿着这个娃娃，然后询问这个娃娃要不要问，然后娃娃跟他说很最好还是不要问比较好，像这样。那也因为这样他躲过了一劫。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你知道一些事情做了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心里面那个恶魔还是促使你一直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回过头来想想你的生命带给你什么祝福，你有没有可能把你的焦虑用这个祝福来灌溉，或是用这个祝福来安抚。那这个祝福呢，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童年的某个回忆影响你，甚至是让你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画面，而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前阵子我去上了一个正向心理学的课程，好，那课程是使用所谓的六色积木跟游玩箱，就是 如果大家上网可以搜寻一下六色金木幽王香，然后协助我们去找到心中比较正面的一些力量。那其中有一个体验我觉得很有趣，它是正向心理学里面一个重要的体验，叫做回味或怀旧。你可以去找一张你在16岁以前的照片，那为什么是16岁呢？因为它在你青少年之前，表示它可能跟你现在已经距离有点遥远。那如果你现在在听这个伙伴，你是16岁的说你青少年吗，或者你现在就在这个阶段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更早以前的，或者是至少找一个10年以前的照片，如果你有留下来的话，然后你把那个照片找出来，你可以回味一下那个照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场景是什么。那通常我会比较建议是一个比较温暖或者是正向或者有趣的画面，它就可以变成你的那个小木头娃娃或者是小的祝福的物件。好，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祝福物件哦，这祝福物件非常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我们一开始这节目一开始有讲到你可能会因为焦虑而去 check 对方的讯息嘛。如果你可以有一个什么祝福物件提醒你的话， 你大概不会知道对方有没有劈腿或有没有干嘛，但你心中那个焦虑可能会因为这个小的物件安抚而觉得舒服一些。比方说昨天我们去参加我们的那个新书发表会，然后其中有一个作者呢，共同作者叫做赵书贤心理师。那赵书贤他在台上分享他的部分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安抚疗愈小物件，就是一只尖尖的鸟，很可爱的公仔，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他一边讲，然后他说他焦虑的时候就会摸摸这个小小的物件。好，那 我也带了一个物件，我带的是什么？我带的是《航海王》里面的鹰眼的刀子，就十字形状那个超大的刀子。那我虽然没有什么安抚的效果啦，但我就觉得，因为我昨天的工作是要负责就是掌控时间，所以要像那个刀子一样可以切割好时间，要很有界限这样，所以就带了一个刀子。那他在摸这个小物的时候，的确他也觉得比较不焦虑，然后也可以比较自在的去说他的内容。所以同样的情况是，你可以把你的回忆或是回味的照片，甚至对你来讲一个重要的小东西放在你的身边，然后当你焦虑或紧张的时候，你就可以握着它。当你握着它，你就不一定要去做出那些侵入性的行为，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然后事后你会觉得后悔的行为。好，这是第一个有关于我想讲的好奇心的部分。第二个我想说的部分是，你可能因为一些过往的创伤或是以前发生的事情，让你经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就像瓦西利扎他就是一个超级苦命的人嘛，被两个姐姐折磨，还被送到了有女巫所在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上网搜寻一下巴巴雅嘎这个女巫呢，她其实是掌管生跟死的女巫，也就是说它不只代表着生，它也代表着死。它不只是会害人吃人，但它也会解救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的故事里面，那个神通常都是扮演这两个角色嘛，又是生又是死的角色。那这个女巫她，如果你可以通过她的考验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有下一段的新生。我常常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感情或者是情绪上面的状态，然后让他们陷入一个好大好大的深渊里面。那个这个深渊真的是真的深渊，就心灵上的深渊，掉到一个低谷，然后很难很难很难往上爬这样。然后每爬一步就会掉两步，然后每爬两步又掉三步，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样可以爬到这个谷的上面的这种感觉。好，但是如果他真有一天可以越过这个谷的话，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之前常常说的这个重生。那对瓦西利莎来讲的考验，除了那些分豆子擦地板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就是他可能要去挑战他自己的好奇心。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从你以前到现在都过不去的坎呢？比方说你总是不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比方说你总是不愿意让自己可以去依靠一个人，比方说你总是在关系要更靠近的时候就会先主动结束这段关系，而避免对方先来结束。比方说你好害怕好担心把你自己真实的样子呈现给对方看之后对方就不要你了。这些种种种种你过去所没有跨过的坎，就像是在这个会长脚的屋子里面你看到的好多好多的怪物一样。如果你直接去面对它，可能或者是直接就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不一定会有好的后果。 可是如果你不面对它，或是你就是把它摆在那里，没有通过这些考验的话，那你大概就会在下一次的感情或下一次情绪来袭的时候，继续要面对这个深渊跟这个坎。在美丽的瓦西丽莎这个故事当中所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你不一定要真实的跟他只求对决，而是你可以去回忆，甚至是找出你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好的部分、美好的部分，然后让自己用这些安稳的部分来安慰自己。如果你可以运用这安稳部分安慰自己，那至少你的情绪就不会被焦虑给支配跟掌控，然后你就可以当一个真实的自己。最后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什么叫做不被自己的焦虑掌控。我有一对朋友呢，他们在是我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交往呢也八九年的时间。那男生总是会跟我抱怨说，他的女朋友呢又开始不安全感病，他用这个 字词犯了，然后常常会问他说在哪里，然后会不断的去追踪他的行踪，他觉得追踪他的行踪会觉得很烦。那我刚好也认识他的女友，因为我们是在前一个工作场所认识的嘛，所以我就问那个女友说，哎，那你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不断的去问他说，你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喜欢做这件事吗？他说他也不喜欢，可是他无法停止。那这个路线其实我在很多很多的故事当中都看过，那很多人也都说无法停止。那我就问他说，但是这样长期下来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要停？他说，有啊，我想过要停，听不懂吗？我想停但停不了啊。然后他的男友就说，对啊，后来我们两个就只能看破这一切。反正他就问，那我就回答他，他甚至有些时候问我说，我还有几分钟到家，我也要告诉他说我还有几分钟到家，这样。那也就是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那比较令我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们一群人一起出去，包含他们两个，那他们两个人就在瀑布下呢，就看着那个瀑布，然后两个人就盯着瀑布看了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都没有讲话。我想说，干，他们会不会吵架了，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哎，结果没有，他们就看着那个瀑布，然后两个很宁静的样子，我都不敢去打扰他们。等到中午我们放饭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吃东西了之类的，然后他们还继续在那边看那瀑布，然后就很甜蜜那个样子。后来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说，哎，不好意思啊，在这边当电灯泡，打断你们两位，但是我们这个吃饭时间再到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吃呢，就没办法前往下一个景点。然后他们两个就说他们很享受这一刻在这边一起看这个瀑布的感觉，有一种跟这个森林结合的感受。我之前有一集在讲那个我去部落的这个探险旅行，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应该是我记得是龙王子那一集吧，但总之就是他们也体验到这跟大自然的美好。然后我就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帮你们两个在这个瀑布前面拍一张照，然后大家可以留念这样。那这个女生也很有趣，那他回去之后呢，就把这张在瀑布里面留念的照片把它放在手机的荧幕上面。然后当他每一次想要联络对方的时候，他不是看这张照片，哦，对，我除了帮他们拍这个合照之外，我还要特别帮他拍这个瀑布本瀑的照片，就只有那个瀑布。那他的封面不是放他跟他男朋友的照片，是放这个瀑布本身的照片，就放在这封面上，然后是那种会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的手机它的荧幕保护程式是它会动的，你长按它那个瀑布就会动。那总之他就放了这个在他荧幕上面。然后我问他说，哎，你怎么不是放你们合照，是放这个？他说他这个瀑布给他一种很宁静的感觉，他希望他心里经常可以保持这种宁静，所以他就把它放在他的手机当手机封面。后来这个他的男友呢就跟我说，哎，好神奇哦，就是那一次之后呢，他好像这样子不断的去骚扰嘛，不断去烦他的时间变少了。他有些时候就会一段时间没有回讯息，甚至也都没有去问他说，哎，你怎么没回这样。然后我问这男说，哎，怎样，你是觉得不习惯？他说，对啊，超不习惯，我都觉得跟他会发生什么事了，就也没有。那这女生他就说，哦，其实他后来发现有些不安只有自己才能够缓解，就算你从对方身上想要去抓任何东西也不一定能够抓得到。然后他学会了，当他觉得不安的时候呢，他就长按他的手机荧幕，然后看一下这个瀑布流动的画面。这个瀑布流动的画面让他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是就算是身边没有任何人陪他，他觉得很孤单，他在那个谷底的时候，这个瀑布还是会继续流，然后这个世界还是会继续转， 啊，可以感受跟这个世界一起的这个感觉，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孤单的。那另外一个是他可以暂时先把自己的焦虑状态先脱离出来，然后进入这个瀑布的环境当中。好，那最后我想要再扣回这个故事，当做今天的结尾。大家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构，结构一开始是妈妈过世，再来是瓦西丽莎被虐待，然后是瓦西丽莎离开被虐待的地方，到了一个更恐怖的地方，通过了考验之后回来，然后原本虐待他的地方烧掉了，他最后得到了宝藏。那这一个历程，这整个故事呢，其实也可以平行到小时候，如果你有遭受一些依附创伤的小孩，那你的人生可能可以走这条路线看看，看看，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那你可以看看你可不可能可以离开那个让你受伤的家呢？你可不可能离开那个让你受伤的人呢？离开之后，这个路可能不会太好走，甚至你会遇到更恐怖的事，更让你觉得天哪，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有更多的考验，甚至你有濒临死亡的考验，那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心理上面的种种压力，你会遇到森林的女巫巴巴雅嘎，甚至还会做那个石臼，然后追着你到处跑。但如果你通过他的考验，甚至你通过了内心的焦虑跟好奇心的考验，那么你势必可以带着一点亮光，虽然这个亮光是在骷髅头里面的亮光，然后回到那个过往让你受伤的地方，而那个受伤的地方本来是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甚至充满着黑暗阴影的地方，可是因为你带亮光回去照亮了这个地方，它可能反而在燃烧殆尽之后会烧出属于你的真正的宝藏。如果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想到了自己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是最近遭遇的某些事情，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说说，你觉得你现在在哪里？在瓦西丽莎的家里，在前往巴巴雅嘎家的路上，还是你正在跟巴巴雅嘎打仗，或者是你已经拿到了火了，或者是你看到你家被火烧，然后心里面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好，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oundOn 的平台，也可以在我 IG 下面留言告诉我说，你听完这期之后你觉得自己在哪里。好，最后我来公布上一次那个浦岛太郎的故事结尾了。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浦岛太郎他如果你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龙宫的公主乙姬的话，你为什么要送浦岛太郎一个会让他变老的盒子呢？有几个不同版本的说法，大家可以感觉看看。有一种是，会不会如果你是觉得说乙姬他送给浦岛太郎那个会变老的盒子，是因为可恶，这个男人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所以我要帮你变老，你回去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任何的关系。这是一个版本，走这个嫉妒的路线。那还有一个版本是，他回去之后，然后打开盒子变老，是要为了让浦岛太郎知道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跟浦岛太郎说，你不可以再不长大了，就算你离开我，你还是得长大。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离开了之后，你错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也有人是说，这个拿一个盒子进去，然后回到人世间这件事情本身，以及要给的是一种祝福。那这个祝福呢，如果不打开的话它是祝福，可是打开的话就是一种诅咒。所以回到今天把那个浦岛太郎跟爸爸的故事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感情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有些事情它可能真的是秘密，当这个秘密依然是秘密的时候，或许对于关系里面是一种祝福，那不一定真的要把它揭开。可是如果这些秘密它被揭开之后，可能会一秒从祝福变成诅咒。你愿不愿意让秘密继续成为秘密呢？还是你想要承受这个诅咒，然后去体验一下诅咒之后的生活，来去经历第二段的考验呢？那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了。好，今天的海洋心理话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